漫谈相声，饭谈喜剧，笑谈生活，
我们有的聊，您无聊的时候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欢迎光临玲珑塔门市部，我是主播星马豪，
我是主播村长。
但是这是唯一一个会让我吃胖的剧组，因为它伙食太好了，我从来没有进过一个剧组伙食能有这么好。
面对周星驰这样天才的演员，
嗯，
他会说哦，你给我演一下什么什么，它本身就带有人和人之间的紧张，然后又有现场出题的紧张，
嗯，
你接近于即兴表演，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能扛住这种压力还是很难的。
你难得可以跟这样的导演合作，我就希望说，我要在这个地方像一块海绵一样多汲取一些养分，
嗯，
对，他的现场有一个魔力，就是你根本就舍不得离开那个地方。
我当时觉得我旁边坐的是一个妈妈带着她孩子，开始看她妈妈就在旁边说，她说这个导演叫周星驰，就妈妈年轻时候就很爱看的演员，她是然后后来做了导演，就她妈妈一直在给她孩子讲。我觉得就是哦，那这个电影就是她传递了起码两代人甚至三代人。我跟很多就是星爷周围跟他合作过的人就是工作过，然后他们都对星爷有一个评价是很统一的，就是他眼睛很毒。
因为导演在现场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吃了吗？
获取门市部最新资讯，与主播和听友们开展更多的交流互动，欢迎您添加门市部的听友群，
微信搜索汉语拼音玲珑塔2022，添加玲珑塔小伙计，向他发送我要进群，他就会把您拉进群了。玲珑塔门市部期待您的支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玲珑塔门市部，我是主播村长。今天呢又是我单出头当主播的这么一期啊，聊一个很热点的作品和话题。最近呢，周星驰先生的《功夫女足》可以说是暑期档很热门的一部电影。从我们今天录的这个当天下午来看，应该是票房已经到了7.2亿，对吧？应该是一个这么一个数字。所以呢，今天咱们来聊聊这部电影，但是呢，哎，我们不去聊大家更耳熟能详的一些内容，我们去聊一些幕后的故事。那当然就不能我自个儿跟这聊了啊，星马也不在，那怎么办呢？咱请一个老朋友，也是一直在聊周星驰先生的这些作品的时候，一直在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些幕后故事的我们的青年编剧包子同志啊。来，包老师，
大家好。您
怎么跟老太太似的？行不行？
有点紧张，站在明星旁边，坐在明星旁边。
哦，坐在明星旁边。那接下来呢，就是今天我们重磅的这个嘉宾了啊，就是我们看到《功夫女足》里面给大家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应该是准确的讲，是一大部分，而且是主要的部分。我们的这个饰演梨花队队长的这个，当时片子里的角色叫什么？朴义。真朴义真的李义真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义真，然后我在《功夫女足》里面饰演梨花队队长，非常开心能够做客
玲珑塔门市部。
玲珑塔门市部这个播客，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录播客，对，所以我还挺期待的。
好啊，既然是第一次做播客，咱就聊点有意思的话题。
好，没问题。
而话说回来，就是还是先聊聊这个《功夫女足》本身的这个作品的这一趴。包老师也是全程学习过，对吧？
看完了。
哎，其实就是上映之后啊，义真这一趴，刚才咱也提到说，梨花队这一部分其实是给到我们的很多观众非常深刻印象的。你觉得这一趴对你来讲？播出之后对你有什么样的变化，带来了什么样的体验和感受呢？
其实播出之后，在播出前两天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也没有上过电影大荧幕，然后我也没有看过片子，我也没有看过剧本，所以我也非常非常期待他到底在讲一个，我大概知道他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但是我就会非常期待这个片子它就是剪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整个过程中会有一些期待，会有一些紧张，会有一些兴奋吧，对。然后我也当时跟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了，我说你们可以去电影院看，上映当天我爸妈 带着我从乡下接着我爷爷一块儿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然后看完之后他们也没有对我做出任何的评价，就是说很好笑很好看，然后拍了几张照片给我。对，因为播出之后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说，哎，涨粉了。对，然后之前还会担心会不会被就是网友骂呀，但是发现完全没有，这个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对啊，确实梨花队的那一趴情节真的是我觉得可能真的看过的人都会认为它是中间最非常精彩的一个
环节。 最精彩的。
对，
哎，结果我们梨花队真的很出圈。哎，所以我觉得我还挺幸运的。
嗯，
对，嗯，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涨粉了嘛，第二个就是活变多了，
嗯，
就是来找过来的这个工作变多了。比如说一些商务啦，
嗯，
或者是一些那个
博客的录制了。
这就没什么可提的了。
然后还有一些杂志啊，
嗯，
活动啊，嗯，还有就是戏啊，嗯，就都会来增加了这个问询量吧。
嗯，
就是一瞬间就是感觉这破天的富贵就被砸中了，其实还挺爽的。
嗯，
然后就觉得哇，被看见真好啊。嗯，我在戏里面有一个绝招叫美瞳大法。
哎，对，
这
我
有印象，
所以很多美瞳的商务来找我。对，我觉得也合理。
嗯嗯，
所以我也觉得挺开心的。嗯，但是总的来说归根结底是托导演的福吧。
嗯，
对，然后收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跟那个导演的经纪人分享了这个 好消息，他说那你赶紧接。所以我觉得还挺开心的。对，
嗯，对，就是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是你的大荧幕首秀。
嗯嗯嗯，
当你听到说可以自己去参演周星驰先生的作品的时候，你心里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呀？
嗯，哇，我跟你说，就是你知道整个过程想要说出来，
嗯，
那简直是太长了。
嗯，
当时收到他的这个邀约的时候，我确定我能演的时候，那我当然是非常非常激动和兴奋和开心的了。
嗯，
哇塞，因为，
嗯，
因为小时候也是看他的电影长大的嘛。
嗯
嗯，这可是周星驰。哎，我当时就觉得哇，这可是周星驰。哎，
嗯，
我当时激动的，就是我就跟家里人分享了，我跟我奶奶说了啊，他就说，我就说是那个，就小时候我们一起看那个《长江七号》的那个导演，然后他说哇，那他很厉害，那你很棒，然后说要好好表现。我说好，我说我会努力的。
嗯，
对，然后但这件事情我也没有跟我爸妈讲
啊。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我爸妈其实我们的沟通就没有特别的频繁。
嗯，
对，我觉得我跟我父母的相处都是特别独立的那种，因为他们也习惯了我从小就是走南闯北，他们就也不是特别担心我。但是我跟我爷爷奶奶是我从小是他们带大的，所以我会跟他们的沟通和交流会多一点。
这用咱北方话包子，这就是叫什么，这叫隔辈亲
啊。
哦，
对对对对，隔代亲。
哎，有什么先跟祖辈先去分享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会以一个更可能更包容更慈祥，
对对对，
更怎样的一个态度来回应你。
是的是的。
嗯嗯，其实我听他刚才讲的这个就是有点什么呀，突然可能你像咱们小时候说相声
啊，
哎，突然有人跟你说你能跟侯宝林大师合作一个段子。
嗯，是有这个感觉。
是吧？
对，
就感觉是能到这个量级。
或者就是放现代一点，就是有于谦给你量一场活。
哎哎，你就是上来可能你比如说要如果是我接到这么一消息，
嗯，
我可能先就一下就先紧张住了。
嗯，肯定的，
不知道该干嘛了。
肯定的。
然后哦哦啊哦，我那他我跟他演什么呀？
是这样子的。
啊，
对，
嗯，
你的这个形容非常准确。我先是非常的开心和激动，因为我就觉得，
嗯，
哇，那可是周星驰啊。随之伴随而来的还有一些不安。
对
呀，
啊，
因为我不安跟紧张吧，我不知道我演谁。
嗯
啊，
我 因为对方什么也不会跟你说的，就是这是导演他一贯的风格。因为我也有看过他以前的采访，就是有一些前辈在采访中也提到了，就是反正说导演说你来啊，然后就对方就去了，他也不会跟你说你演谁，也不会跟你说剧本，也没有跟你说什么。然后我就心里在想，我演谁，就我也不知道我是演什么角色的。我进组之前，进组当天我都不知道
啊。
对，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这个还挺正
常。这个在行业里边本身是一个，
也不是，对于一些大戏我觉得还挺正常的。
哎，
是因为我没有演过这种，没有见过这种大世面，就基本上所有的戏都会提前跟你的本人也好，还是团队经纪公司也好，都会勾兑清楚你演的是哪个角色，然后是一个怎么样的剧本，你都会提前做很多功课的。
至少本子您得先拿到手里吧。
对
对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是我唯一一个就是就这么一张白纸就这么去了，反正
就只知道自己要来。
对，就带着我整个人就去了。
哦，
我觉得就是在导演面前，你只要你需要就你这个人在就可以了。
哦，
对。
包子之前跟你老师这边的聊也好啊，或者怎样也好，这是星爷的一个作风吗？
我觉得很像，就是当年香港电影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情况
啊。
包括我估计你拿到的剧本应该也不会是完整的剧本，对吧？
我说实话，我没有看过完整的剧本。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怎么样的？其实很有趣。我们是每天在化妆的时候，然后副导演会给我们那个今天的拍摄内容，不会给我们传到手机里，它是打印出来那种纸质版，然后我们在化妆的时候就是我看完你看，你看完他看，就这么传阅下去，然后反正看完了，如果你没看够或者是你哪里不懂，你可以随时去找这个副导演再去要，看完了他就会回收上去。所以我们每天在现场看这个就是剧本，就是反正就大概知道这场戏讲什么，但是去到了现场，导演他还会就是继续发挥他的二度创作，然后一切还是现场发挥为主。
确实，毕竟也是因为周星驰导演本身是一个可能想法很天马行空，
天才级的演员，
鬼才，
对，他本身是一个天才，
对，
他现场会临时冒出一些什么样的火花，这个东西可能他连他自己之前都没有办法去预判。
对
对
对对对，
应该他很多作品之前也是这么一个状态。
听说都是就是、
随拍随
对，会想出很多个方案，然后到现场再去想新的方案。
对，是的，我们在现场基本上就是他随想出一个方案，然后就会说，哎，你演一下就这场戏，然后他会看，然后他会跟另外一个演员说，哎，你也演一下这场戏，然后他会去看一下谁更合适，然后去分配。对，然后因为我们的人特别多嘛，我觉得在现场呢就是非常的，大家都很就是都是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所以大家都很因为大家都很崇拜他嘛，所以都很乖巧，都会在现场学习。对，
可以说这算是跟偶像合作了，对吧？
对对对对对，谁能不爱呢？周星驰，哎，
是，那可是周星驰啊！
对，
而且就这种表演，主要是你现场，我想到一个点，然后让你演一遍。其实对于演员本身，他是有压力的。
那对于编剧来讲呢，宝子，你作为一个也跟了很多组，也站在导演或者演员背后临时改本的这种，你看到
飞纸吗？这个就是在这个香港电影叫飞纸仔，就还挺常见的
啊。
但是起码就是我是写的不好了，反正演员去演，演员骂一顿，他也骂不到我身上，我肯定不如他们这种。就是说，尤其是面对周星驰这样天才的演员，他会说，哦，你给我演一下什么什么，他本身就带有人和人之间的紧张，然后又有现场出题的紧张，你接近于即兴表演，其实我觉得就是能扛住这种压力还是很难的。
是，
其实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很多都是临时去创作嘛，然后不是临时创作，是他即兴去创作很多很多戏啊，因为他会加入他很多新的想法，一直在碰撞新的方案出来，最优化的那个方案出来，所以就是拍他的戏我几乎都是在现场待着，我没有太回过休息室，除了吃饭的时候， 因为看他创作的那个过程，我都会觉得就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嗯，
对，因为你难得可以跟这样的导演合作，我就希望说我要在这个地方像一块海绵一样多汲取一些养分。
嗯，
对，尤其是那个地方有一个魔力，他的现场有一个魔力，就是你根本就舍不得离开那个地方，
感觉多走一步都亏了，是吧？
对对对，就觉得很吃亏。那就是你会非常愿意在现场待着，没有拍到你，你会愿意看其他演员的表演。对，然后你觉得那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所有人对待这个，在他的剧组对待这个表演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因为他也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而且有时候在现场看到他真的会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就是因为你会觉得都如此优秀的人还在如此的努力，如此的严苛，就是然后陪着我们熬夜到三四点，经常这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就是有时候也会觉得哎呀好心疼导演。
那你印象里头有没有，因为咱们看到的都是已经播出之后的版本嘛，有没有哪些是可能剧本上写的是一个，但是实际上现场的即兴发挥出来，可能我们呈现我们看到的这些跟原剧本改动非常大，或者是丰富了非常多的这种桥段呢？
是这样子的，剧本上写的内容跟我们演实际演的部分有出入，肯定是会有出入的。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动作的戏，
想法非常多的。就是看剧本的时候你不会有那种很一个东西就是很鲜活，但是在演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有意思，怎么会演得如此的有意思，也好有趣，很好笑。就他们那个撒娇那个戏我们真的在现场笑疯了，就特别好笑，然后导演也会觉得很有趣，就是大家就是真的在一直在笑，就是所以整个过程还是欢乐和这个压力就是
并存
的一个状态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剧本它写的再详细，你到立起来的时候，
对，
导演把它立起来的时候是你完全感觉不一样，甚至他顺嘴说出来的词儿是要比你剧本精确很多的。所以就是你说剧本跟表演就是现场，他你说他一样不一样，他最后是给你框了一个四方格在那儿，你不要出这个圈。但是你说里面的东西它一定是不一样，尤其是像周星驰这样的级别，星爷这样级别的导演演员，我觉得肯定是差别。
对
对，那本身这是一个讲足球的这么一个作品嘛，你本身之前踢球吗？
我不踢球。
你不踢球？
对，
但是这里头可是很足球啊。
是，所以刚进组的时候第一天就把我第一个拇指盖给踢，就是里边全是血，就是淤血。那个指甲长了很久才好，然后那个小腿的肌肉也是第一天去拍的时候被严重拉伤。就是因为在现场每天就是跑步和踢球。
这还有拉体能的过程呢。
对，我们是真踢，就是真得踢。而且那球我因为我是队长嘛，所以尤其是他那个力量感很重要，就是你一脚出去就是那个就得很有劲儿才行，然后队长也要跑得特别快。我记得因为每次开球都是我嘛，我是队长，然后每一次开球踢完之后就要非常迅速的跑。然后每次踢完球之后呢，就是因为你要卡又要卡那个点，又要卡机位，所以就是会反反复复的去跑最好的一遍吧。对，然后就总是会说跑快点跑快点，好的好的，我觉得会这样。
包子你注意了吗？刚才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瞬间啊，就是一针在这个没有球的情况下去模拟踢球的时候，其实就是他在拿足弓在找那个球。
对
对吧？
对，
这个其实你像可能完全没接触过或者没踢过球的第一反应是脚尖找。
对。
现场会有一些比如专业的足球运动员，
当然当然当然，
哦，对，丽娜在对吧，赵丽娜是在现场的我记得，
对，很多人在，
嗯，
很多，
哦，
我们有很多非常专业的运动员，
嗯，
就足球运动员，
嗯，
每天都会纠正我们的这个姿势，
嗯，
包括，
嗯，
像孙子熙嘛，
嗯，
他是专业踢足球的，
嗯，
就是峨眉队的一个演员，
嗯，
他每天他会现场教我们，然后我们就每天就这么练，就这样踢踢踢，就是踢到后面你会觉得还这项运动还挺酷的，
嗯，
但你会对所有的运动员肃然起敬，
嗯，
真的会觉得他们很不容易，嗯，我们拍摄，
嗯，
就是完全运动员的生活
啊，
你在里边你不会觉得自己是个演员，
对，刚才也说了嘛，天天早上起来拉体
拉
体拉体能肌肉训练吗？
我们每天就坐一个大巴车，
嗯，
里边就装我们就是几十个人，
嗯，
几好几台大巴车就拉我们，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子的，
确实是，
然后我们背着包背着包，然后背着现场的一些东西，吭哧吭就
带着装备就下车了，
带着装备就上车了，
嗯，
然后一下车化妆，哇，那化妆室特别热闹，全是女生
啊，
我们就是哎，就大家就会觉得就是革命友谊，你懂吗？就那个过程是你在其他剧组是完全就是体会不到的，
嗯，
然后我们没有提前收工的这一说，我们就是，
嗯，
像我们队，然后峨眉队或者是其他队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在现场，然后大家一起收工，
嗯，
一起再坐这个大巴车回去，你会觉得现在回忆起来那个感觉，我真的好想再来一次，真的，
我很好奇啊，就是因为俱乐部也好，这个不管是足球篮球还是什么任何一个俱乐部也好，它都是以队为单位坐在一辆大巴车上的，
嗯，
那你们这一场一场往片场去的时候，就是梨花队有一梨花队的车，然后哪个队有哪个队车，还是你们都全都混在一起？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就是比如说我们收工嘛，
嗯，
收工我们换衣服，好多个帐篷，就女孩子换衣服，
嗯，
有时候就是就想赶紧收工回去洗澡啊啥的，他一辆车一辆车都排着嘛，
嗯，
大概有就三辆大巴车这样子，
嗯，
然后我们就会赶紧换衣服，就是那个速度会巨快，有时候没有帐篷，因为人多呀，
嗯，
我们几十个人，然后就两支队伍起码是有大几十号人，
嗯，
我们就会说快快快快快来我帐篷，就两个女生一起换这样子，
嗯，
换完之后就赶紧抢第一辆大巴车，抢第一辆大巴车回去，
嗯，
哇，这种感觉现在真的觉得想想都觉得好幸福，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哇，你会觉得这个过程很爽，
就不像是完全是在工作状态，
对，
有点像小时候军训的那种感觉。
对，你不会觉得是演员，你也不会觉得就是很，
嗯，
很辛苦。每天，
嗯，
我每天都觉得好幸福，好幸福。我每天都是这种带着这种幸福感上班下班。对，
嗯，哎，你其实不管咱刚才录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在底下咱们聊天的过程，你是在讲。在这个组里是很幸福很快乐而且很有所得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就跟现在大家伙班味特别重的这种感觉就特别
不一样，
是吗？
嗯，对，我觉得这咱就反差着聊
啊，
包子你也待过很多很多的组，但是咱不指明具体哪一些
啊，
对，就是这个一个剧组牛马的这个状态和一个像艺人你们在拍摄过程当中可能看起来很享受的这个状态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因为我不在 我没怎么在 剧组待过，
我真的觉得这个跟导演有关系，
啊，
就是一个好的导演，好的就是导演首先他是一个演员的一面镜子，又是一个组织者，那好的组织者他就会让这个团队变得舒服或者你享受其中，
嗯，
你要真是要遇到一些导演的话，嗯，你会觉得就是我也是来打卡上班的，然后打卡下班的时候还没点儿。
嗯，
然后我对他的一个感受就是，就他太认真了。
嗯，
他太了不起了，就是在他的剧组，每一个人他都很尊重。
嗯，
包括他的工作人员，就是我们的，就是比如说摄影啊，或者是执行导演啊，或者是。各种工作人员对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尊重，我们几十个女孩子，不止几十个了，我们几百个女孩子，
嗯，
她都能记住我们的名字。
哦，这个在很多公司的企业里面的领导也做不到这个，
就是、
嗯、
工作人员都能记住我们的名字。
嗯，
对，就比如说今天的拍摄，他会肯定是人家提前做了功课嘛，
嗯，
几号几号叫什么，几号几号叫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是的，
因为那么多女孩子，对吧？
嗯，
所以很幸运也很幸福。
其实刚才提到一个说大家在一起的这个状态，感觉就是，我就为什么感觉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体育题材的电影里面才能有这样的台前幕后都会有这样的这个闪光的瞬间出现，因为包子知道我是体大毕业的，所以我身边的那些运动员们，无论是个体个人项目还是团队项目，他们即便是在场上是隔网相对的对手，比如我们讲网球也好，讲羽毛球也好，一对一，但是到下面来大家伙一块去训练也好，一块去早起，一块去练力量练体能练什么也好，拉帮成群结队的去啊，我把那句话收回来了成群结队的去，然后成群结队的干这个，成群结队的干那个，都是特别好的朋友、
嗯、
包括像昨天刚刚看完的温网的男子决赛嘛，
嗯，
俩人打了五六个钟头，打完了之后俩人哎搂着说，哎，输的那人跟赢的那人说，我现在你已经赢我九次了，我现在真的有点讨厌你了呢，然后俩人就开始这个插科打诨的就聊起来了。其实我感觉这个是体育能够带给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是的，
尤其团队项目又是这样，
是的。
但是这个东西，因为我本身我现在我也没从事体育运动，但是这种对于我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嗯，
其实是挺深刻的。
嗯，
我想可能这个因为也是体育相关的这个题材，所以对你们可能你们同期的这一批女孩子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
对对对对对对。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体育精神，其实在我们戏里面也有体现，最后打输了我们跑去跟那个队长说，双双队长说啊，虽然我们输了，但是真心的觉得你们特别棒什么的。就其实我们大家私下都还挺能打成一片的、
嗯、
就是还挺好玩的，就是一个像大家庭一样、嗯一个大家长领着一个就是大家庭，对，
是是，
很团结。
对，然后也提到说可能你入行是一几年，16年，
其实也算是吧、
嗯、
因为16年刚出来，就是还在大学刚出来拍戏、
嗯、
对，
嗯，然后这是你的一个大银幕的首秀，
对，
一定程度上算是大银幕的作品里面的新人嘛，
嗯，
然后包括咱们底下聊的时候，你也提到说，其实组里很多参演的这个演员是素人上来的，我们其实之前有一些对星爷作品的了解上也好，就他对于提拔新人或者叫帮助新人成长，其实是很有心得也很有意的在去做这些事儿的。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除了刚才比如说提到的一些不断的去给到你们一些这种
设计、啊、
对，设计也好拍摄也好上的这种帮助之外，剩下还有哪些很打动你们的点、啊、
我觉得在他的剧组有没有工作经验其实根本不重要，因为他就足够，导演是一个就是足够有力量的人，可以完全的赋能给演员、
嗯、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经验的问题，就是他会亲自给我们做示范，
嗯，
有些戏就是他会教一遍一遍的，很耐心的去跟大家讲这场戏，对，然后如果过不了关的话，就是第一遍他会不断的去调整到最优的那一个，对，
嗯，
表演。
我印象里我的表演老师之前说，老拿这句话来鼓励我们嘛，就是嗨，你这有什么不敢演的，演去吧演不好还演不坏嘛，是吧，然后你就感觉是一个心理上的松弛，然后一上台也好怎么样也好演，
对，我觉得在那儿就是放松就好了，
嗯
啊，你只要这个人在那儿就行，
嗯，
就其他的就交给导演，
嗯，
我觉得他对演员的这个调教是 非常厉害的。
嗯
嗯，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就完全足够信任导演就可以了，因为他太有这个能力了。
嗯，我知道的是从喜剧之王开始他就已经在找素人，
嗯，
然后那个在开始用素人，包括、这个当年也有过这个海选啊什么的、
嗯、
在深圳我还报过名小的时候。
您野心那么大呢？
不，那时候登报，登报，深圳有报纸报道过这个事情。
其实美人鱼我也报过名
哦。
对，
美人鱼其实我也
嗯哎，哦，没想到当年的失约让门市部给赶上了。
我属于去看了一眼就走了
哦，
这确实是有。
就是关于这个新人啊什么的这块还有哪些可以想要分享分享的其实感受啊包括故事啊。
哇，我就记得我们剧组的伙食太好了。
哎，上一次听到这个话还是某那个著名喜剧制作公司说他的食堂特别好。
哇，我们真的每天吃的太好了。我没有拍过任何一个戏能吃的这么好。
都吃什么呀？啊，对，因为你们是现在是运动员嘛，对吧？要营养均衡。
营养非常均衡。我们吃的太好了。我们每天吃的早餐就大概有五六个盒。
啊、
哦。它一个盒比如说粥、
哦、
蛋炒粉。
哦。
然后有一盒给你装一个鸡蛋然后一个咸鸭蛋一包榨菜、
嗯、
然后一盒给你装一个什么奶黄包花卷或者是馒头、
嗯、
一盒给你装一个玉米、
嗯、
加一根红薯哇这多丰富啊太厉害了然后还给你就是配牛奶、
嗯、
而且主要是这些菜都很清淡就很好吃然后那个午餐呢就是大概也有六个盒子一碗汤然后肉啊就是全都是什么比如说红烧肉啊一份红烧肉或者是一份那个、
嗯、
蔬菜然后一份那种炒猪肝、
嗯、
或者一份鸭子、
嗯、
或者是烧鹅对、
啊、
然后再会给你一盒那个水果每天都有水果就是特别有营养我在那个戏真的是胖到简直我上那个最有一个镜头是我去跟双双队长握手的时候、
嗯、
我都在想那个脸嘟嘟的真的那个肉都堆出来了我因为我是笑着跟他说的嘛因为每天吃太多了因为导演在现场他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吃了吗然后永远都是在比如说我们去上个卫生间的这个空隙他碰到我也会说吃了没吃了导演
这是去的路上不是刚出来
的哎然后呢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天在现场我就可能中午哦下午放饭的时候我就在那个休息间我就这样在那儿啃玉米
嗯
因为我们那个休息间不是那个天气很热嘛帐篷都是那个帘子敞开的就是路过的人都可以看到里面在干嘛
嗯
然后导演路过就看到我在那儿啃那个玉米了他就这样打了个招呼然后到现场去他就问我吃了吗晚上我说吃了他吃的什么我说我吃了一个玉米吃了一个苹果吃了一整碗饭还吃了三个菜还吃了一个汉堡一个鸡翅然后因为我是骨架子特别小嘛、
嗯、
他就说啊、嗯哦、那你吃到哪去了然后我说他说你就是他就不太相信我吃这么多、
嗯、
我说他们都看到了我就说我帐篷里其他的小伙伴我们梨花队的、
嗯、
他说对对对他平时就吃这么多哇、哦、我不信你下次当面吃给我看他就觉得我吃这么多我还这么瘦
嗯
我在剧组我是不太减肥的
嗯
啊除非如果说这个角色实在是需要特别瘦我可能会比较注重一下我的这个体重
嗯
啊但是这是唯一一个会让我吃胖的剧组因为它伙食太好了我从来没有进过一个剧组伙食能有这么好我现在还想回去再拍一年就不仅是吃的很好我们的茶点也 特别厉害
哦，还有加餐。
对，我们的那个有一张桌子上是有凉茶的
啊
啊、嗯嗯嗯，就是有凉茶，还有茶叶、
嗯，
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比如说菊花茶，就是你可以自己放，你可以自己加。
嗯，
哇，我觉得，然后每天还有各种奶茶，各种人探吧，各种奶茶、咖啡，咖啡喝都喝不完，一天三四杯，
嗯、
总会有人请客的、
嗯，
就是总是会有人请喝咖啡，请喝奶茶，嗯，
听起来这是一个
好
生活上都很幸福的一个，
哦、
好幸福，
真的
好幸福，
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来，包子，你去过的组都吃什么？
怎么老有我事儿？我是经历过，确实是啊。吃这个没就第一顿吃烤全羊，
嗯，
开机宴，第二顿开始吃一种叫炒肉馍的东西，
嗯，
那是那里面唯一一个像肉的菜，吃了
还是像肉的菜，它实际是
肉馍，肉馍它是个蘑菇，它口感像肉，
哦、
我吃了16天
啊
啊，然后睡通铺、
嗯，
长这么大第一次跟三个胖子挤在一起睡一大通铺，
哎、
就是你。你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创作出来的东西和在那样的环境里边创作出来的东西它一定不是一个级别的。
哦，我觉得那不能这么说。
嗯，你说。
因为我觉得这个创作氛围跟工作环境倒是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大家都是很专业的演员。
嗯。
或者是我觉得在任何一种环境下、
嗯、
就是。很艰苦的环境我也遇到过，你作为演员的那个初心是不能丢的，你来这是、
嗯、
你来这就是创作的，就是来演好戏的，导演其实来这也就是拍好戏的，大家有这样一个目标、
嗯、
其实是最最初心的一个东西，
而且是能驱使这个作品变得更好的一个原动力。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嗯，
只是说这样的一个环境会让人觉得，确实就是这个伙食环境让人觉得很幸福。
嗯、
当然，就是现在出来拍戏、
嗯，
大家吃的也都还不错。只不过我是觉得在，可能是因为你在导演的剧组本身就对这个人非常的崇拜，然后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是好的。
嗯，
对，
嗯、
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嗯。苦的东西也是好的，酸的东西也是好的、
嗯、
你会觉得我很愿意，对、
嗯、
就包括你说很多人也问我说你演这个戏啊、你提前也自己训练了那么久、
嗯、
因为我接受的不是剧组的训练、
嗯
我接受的是我是自己找的那个教练去练的短跑、
啊、练跑
对、
啊、
练的短跑因为那个时候面试出来其实是没有拿到结果的嘛、
嗯、
他也不会告诉你你被选上了、
嗯、
然后我回到北京之后面试完我就一直在找教练练短跑、
嗯、
就是每天在那个夏天2025年、
嗯、
对、
嗯、
啊不2024年的夏天那很多人说就是我旁边的当时的我的同事有时候他陪我去他都在旁边热的就是感觉要中暑了他就觉得看我那么跑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韧劲的女孩子
嗯，
我说啊，我说你这么说我还挺开心的因为当时他刚成为我的新的同事我们刚开始一块儿搭档合作我觉得开心的点不是因为他夸我而是因为从我的身上他我传导给了他一些力量
嗯，
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热爱以及坚持这个行业的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就想带给大家开心的部分有能量的部分然后快乐的部分对我觉得这是、
嗯
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那你觉得这个会不会也是周星驰导演最终选定你去饰演梨花队队长的这个其中一个因素
我不知道他选我的选定我去演这个戏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在面试的时候当时有给我那个就是试戏的那个现场给了我那个剧本嘛、
嗯、
演完之后他也出了很多考题、
嗯、
然后表演就我就就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地毯，摩擦力特别的强。
嗯，
我当时有一个考题，我就在那儿摔了，摔了就把我的腿摔流血了，破皮了一块。导演就说：“你赶紧去包扎一下。”我说：“那不至于，但是都流血了，它是会留疤的。”我说：“没关系。”我说：“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一个成长的印证。”
嗯，
就算就女孩子的腿上，我也觉得这很酷。
伤疤也是一种勋章。
对，对，然后。我记得我那天走的时候，我就跟导演说了一句话，我说导演，我回去还会继续练习短跑的，我很能吃苦的。
嗯，
然后他就看了我一眼，他说哦是吗？我说对，然后反正结束了就一直在等待这个结果吧。等这个结果等了大概有半年差不多。
嗯，我很好奇啊，刚才你说面试的时候会有一些考题，都有什么类型的题啊？你足球嘛，你是不是会有点理论知识，或者您摆几个踢的这动作呀，或者什么的，类似这种？
没有，我觉得它主要可能还是围绕，就是现在想起来围绕的是剧本的一些考题。对，它可能会需要看一下，考察一下你跟角色的适配度。对，我觉得导演真的很厉害。对，他会观察你，比如说哎，你跑一个我看看，哎，你也跑一个给我看看，然后那肯定我在跑步方面还是比较有经验嘛，
你练过呀，
毕竟我自己去学了短跑嘛，然后跑的还算是比较快的，他就会去想去观察，然后去给到适配的角色给你。
然后刚才有一个点让我觉得挺触动的，就是我们往回拉一点，就是你在帐篷里面吃玉米的时候，然后星爷过来跟你招了招手，然后后面会问你今天吃了什么什么什么，这种就是其实是一个很细小的一个瞬间和一个很小的点，但是他都会记住。
对，
然后也会在后面的可能不经意之间他会返回来再跟你提起这件事儿。
对，
而且我相信这件事儿不只是发生在你身上。
嗯，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很有时候就聊这些就会特别想哭，就会觉得他真的非常非常好。很关心我们的平时日常的这个生活，可能怕我们就运动量太大吃不饱吧或者吃不好吧。然后因为我看起来比较瘦，可能像是那种吃不太好的样子。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在现场我们还有那个理疗，就是随时比如说受伤了，
运动伤他会有一些康复师啊，
对，
这种拉伸师啊什么的，这些是吧？
因为确实很容易受伤，我们的动作都是特别大的那种，踢球也好，就一字马也好，或者是什么的，对，因为都是我们自己踢，所以就很容易会拉到韧带什么的，就是那个医生姐姐就会给我们去按去处理。
这个就像又是足球题材，又是功夫元素。
对，
其实你看这些东西都跟运动和运动伤紧密相关的。其实咱们看星爷的那些各种作品里面，他对于功夫真的是挺有执念的哈。
但是刚刚你说你有看这部电影，你看了吗？
看了。
对，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我特别感兴趣这一点。
嗯，
就是我身边很多看完电影的人，我都会去问他们，哎，你们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棒啊？或者就是我很感兴趣别人对这个的一个观后感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你作为创作者，你是就是视角会不一样吗？
对的。包老师
没有，
来
您先说，您先说。
我会对，因为本身是跟也是曾经的体育行业的从业者嘛，我会更关注的就是他如何去诠释这个项目和这个就刚才提到的功夫和足球这两个题材。我们又是曲艺从业者。你像他有很多，比如说他去呈现一些功夫的这种动作，甚至配了特效去做一些就很像咱们传统评书里面会用到的一些手法。 去把它夸张出来，然后把它可能因为我们看球，包括现在咱们录的过程当中也还是世界杯期间嘛，对吧，我们去看球的时候它可能有些东西是一瞬之间的就带过去了，但是呢真正我们要放在文艺作品里面，放在尤其放在大银幕上，我们讲说时迟那时快嘛，对吧，要把它很大尺度的放大，我会去看到很多的细节，是把他的这种动作怎么去把一个足球专业的一个动作以一个很文艺的很艺术化的一个处理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比如说一些射门的这种大力射门的这种镜头，然后比如说一些用特效去辅助他的一些什么样去呈现他这个球的力道很大，或者这个人本身力量很强，可能这些点是我更关注的。然后我觉得反正这些也是在影院里面看的会更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对足球很熟了，就是他怎么去射门，怎么去防守，怎么去甚至是铲人断人，甚至是恶意犯规是怎样，我们可能都脑子里有一个固有的画面，哎，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他会想，哦，他用这种方式去呈现了，是让我感觉到挺惊喜的啊！就是这给我的很多的惊喜点是在这种小巧思里面。
包子呢？
包包，
我是觉得第一，我们都知道运动题材的电影是不好写的，就是因为村长老师是做体育的，是知道的，就是竞技的商业联盟它其实也会营造故事感，也会有冲突，也会有球星就是人物嘛，
对的，
那就是你同样我去写一场足球赛的电影和我去看一场足球赛，那其实是对冲的，他的观众是会对冲的。我觉得星爷就是很巧妙的，我们把关注点放在了一个是武侠化运动，就是你看他这个无论是你刚才说的特效也好，还是你们在训练当中这个就是美瞳大法，我们说的把这种所谓的武侠化放在了这个运动题材里面，这个首先我觉得就是很 OK 的一个表达方式。第二是就是我觉得就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马上把我拉回到了就是我小的时候看星爷电影的那个时代
啊，
尤其是从那个就是吉米那个就是你们要上场比赛了，然后他那个应该是那个峨眉队的那个教官吧，是吐出一颗牙来，
对，
开心果，我说啊，太熟悉了这个感觉，
直接诠释了什么叫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
对，
而且说实话，我们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你那场是什么样的，我那场身边，我觉得，很多的父母带着小朋友来看，甚至是祖辈带着父母辈和小朋友来看。大家好像每个人都能从这个作品里面看到能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些点。
我当时觉得我旁边坐的是一个妈妈带着她孩子，那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从那个电影就是开始看，她妈妈就在旁边说，她说这个导演叫周星驰，咱们在家看过他哪个电影，我估计就是长江七号
啊。
然后他原来是个就妈妈年轻时候就很爱看的演员，他是然后后来做了导演，就他妈妈一直在给他孩子讲，甚至我觉得应该是讲到了就是有一些致敬梗，里面哪一块，哎，你看这里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哦，那这个电影就是它传递了起码两代人，甚至三代人。
对对对，我觉得它在这个时点出现是有一些它的意义所在的嘛。
对，
就确实是一个连接器。我觉得星爷能跨越这么多年，用这些作品，无论是我们现在在电视上看到的还是我们能走进影院去看到的很多作品来讲，就是我小时候我爸让我看的那些电影，然后我自己能进电影院了去看的一些那些作品，然后到现在我们可能都迎来了自己组建家庭甚至有下一代的这么一个时间点，我们又带着他们去到电影院里去看星爷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是挺奇妙的一种感受。我们看的那场，当时我的旁边是坐了三个小孩，看起来应该也就是个小学五六年级的这么一个程度，一个俩小男孩一小姑娘，然后我还跟我们家属还说呢，我说这个我其实挺担心他们会看不进去的，
我也
因为说实话我小时候看星爷的作品我是看不懂的，就是它里面背后有什么样的深意什么的，我是通过作品当时我是 get 不到的，反而是现在让我去看过去的那些，哦，原来他讲的是这个东西。
我其实当时是担心，因为正好赶上暑假嘛，高三初三他都考完了，然后有高中生去看，我很担心的其实是那他们会不会理解不了这些梗，理解不了无厘头，我很担心。但我后来发现就是全场还是该想的包袱都想，
对，而且是什么，就是你说他可能理解不了什么什么，或者他的理解可能和你的理解完全不在一个点上，但是他哎，恰好他在某一些情境上 get 到了他想要的那些东西，
嗯，
他拿到了他的爽点 ，OK 啊，那这个完全没问题啊。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电影可能想传达的就是，如果能给你们带来就是坐在那儿的106分钟是快乐的，我觉得就是成功的。
嗯、
对，
嗯，那就是现在让你。回答一遍，再回答一遍，为什么星爷当时选定了你
来演这个角色？
是的，
其实我跟你说，我觉得很多东西它是就是那种命运的推背感。
嗯
嗯，
我经常会有这种感受。
嗯，
我比如说我做一些选择的时候，其实那个选择都不是我当下就是稀里糊涂你就做了这样的选择。然后不管是对还是错，在一年后去看当时的那个选择，它都多多少少是带给你一些成长的。
嗯，
但是你那个选当时选的那个选择好像根本都不是你自己选的。
嗯，
因为不管是对的和错的，就感觉是命运必须要让你经历的。
嗯
嗯，我相信有一些东西它就是就感觉那个好像就是命运促成的一些东西，所以我经常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嗯，
对，
总会说现在我们的一些得到的结果是之前播下的一些种子或者做出一些努力堆砌出来的。
对，那当然。
嗯，
对，
你的这种堆砌或者你的努力，你认为最直接影响到了这次这个工作机会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对待我的职业我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
嗯，
我每一个戏我都很努力，因为我确实每个机会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来之不易的。嗯，大家总说现在大家都内卷内卷，其实不是卷，是因为确实工作机会少。
嗯，
我是从小我跟我爷爷奶奶一块生活长大的，然后家里很穷。
嗯，
所以一路就是这么穷到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吃肉都得挑日子。
嗯，
然后一个鸡蛋就是我爷爷夹给我，我夹给我奶奶，我说奶奶吃。
嗯，
然后奶奶又夹给我说你吃，我说哎呀家里又不是没有鸡蛋，因为家里也养了鸡嘛。
嗯，
我说家里又不是没有鸡蛋，每天那个鸡也会生蛋呀。
嗯，
就是别搞得我们就小时候嘛，我说又不是吃鸡蛋都吃不起。
嗯，
就是从那样的日子一路过来，你会更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东西。
嗯，
对，所以你会对待每一次，而且我进入这个行业，我现在回头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每一步好像就是稀里糊涂，就是命运就是把你推到这儿了。
嗯，
我非常不认可一句话，说很多人跟我说努力是没有用的，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躺平。
嗯，
我们不要内卷。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努力一定是有用的。
嗯，
我觉得努力太有用了。
嗯，
我的每一分每一个机会每一份收获都是通过我付出非常大的努力去得来的。
嗯，
但是我做这些努力的时候，在那当下我是不会考虑结果的。
嗯，
对，
先把事情
做好
做好。嗯，
对，因为我始终相信就是你播什么样的种子就会接什么样的果。
嗯，
你刚刚那句话我非常认同。
嗯，
对，
是 的，
就是你可能现在的这个努力是没有用的， 你可能再做一个努力也是没有用的，你做十个努力还是没有用的，但是你做一百个呢，
有些结果不是在当下
对
就交给你的，
对
对吧，
对，
其实这个也很像星夜一直在做的很多作品里面、
嗯、是
他一直在把自己的创作的精力和聚焦的那些点放在打引号啊小人物上，但是他又可能每一个小人物他都在用自己的诠释的方式从一个不那么高的位置一步一步的走向可能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放到别人眼里他可能依然还是一个nobody， 但是又怎样呢，对于他来讲这个人物的冒险完成了，他完成了他的一次跃迁。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就为什么又回到是刚才讲，我小时候看不懂周星驰，现在我看更多他的作品的时候，反而会更有感触。
就是周星驰先生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或者说最大的从他身上获得最大的东西，是对于喜剧的创作吧。
嗯，
就无论是他和还是赵本山，一南一北，
嗯，
两位先生都在用一个事情证明，就是喜剧不是撒狗血。
嗯，
就无论他们每一个模仿者。就是做到什么地步你都在证明他们是对的，
嗯，
就喜剧要真诚，
嗯，
对，
越真诚的东西越能让观众笑，
嗯，是的是的，别去包装，刻意的去包装什么，
对
对，
这点就真的回到了刚才一真讲的那个，就是在组里
像运动
很多东西就是第一感觉，
嗯，
做出来就是对的，
对，
嗯，最终呈现出来大家伙的感觉也是 OK 的，
对，就是你知道我当演员也是非常就是感觉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种宿命感，
嗯，
我是上高中的时候，然后那个有一个老师说你愿不愿意学播音，然后我就说这是干嘛的，然后对这个东西也没有概念，然后家里也拿不出这么多钱跟我去学艺术，因为都说学艺术很贵嘛，
嗯，
我爸就说你想学吗，我说可以啊，然后就学了，然后我就开始考艺考，我考了两年，第一年考的播音，
嗯，
第二年复读我就决定我要考表演，那一年也是哇，我每天每天睡五个小时吧，那个时候我相信艺考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
嗯、
那个时候就只想考电影学院，只想考好的学校，
嗯，
我最大的目标就是考电影学院，
嗯，
那个时候，
嗯，
我每天四点多起床，五点多起床就去那个天桥上，因为没到我们那个晨练的时间，
嗯，
学校不开门，我就去外面去练声，
嗯，
然后就每天日复一日，非常的，我不跟任何人，那个时候就心无旁骛，我不跟任何人，去分散我的注意力、
嗯、
对，然后持续了这么几个月，考学校的时候就是简直就是一路开挂、
嗯、高歌猛进，
对、
嗯、
然后拿到电影学院的这个合格证了，我特别开心、
嗯、
我就回去学文化课，那年文化课考了大概是470，
嗯
嗯，但是我们那一届是按文化课招收的，
哦，哎，这个我不太了解啊。
比如艺考中间出现过一次改革，
对
啊、嗯，之前是文化课加专业课评算一，它有一个公式，
嗯、
算一个总分儿。
对、
我就是那么进的
啊、
哦，
那时候好考。
是的，我们那一届是按文化课招进去、
哦，
所以你名次拿到多靠前其实是没有特别大用的。
嗯，
然后。因为没有上电影学院，那个时候哭得稀里哗啦。
嗯，
我可以报，我可以上高职。
嗯，
但是我怕呀，我怕，就你再填错志愿，可能没有学校要你，那完蛋了吗？不是。
嗯。嗯
后面我就选了一所我后面的学校。就是我现在念的，就是后面念的大学叫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嗯，
哦，也是好学校。
嗯，因为那个学校当时我拿到的名次是我们那一届的第一名。
嗯，
然后呢我想说就是就尊重命运吧。
嗯，
就是但我非常羡慕我跟那一届的北电的学生，我非常羡慕他们。那个时候也是每年寒暑假我就会来北京，就有时候去住那个地下室。
嗯，
去跑组，自己跑组，自己去找那些辅导员递资料。
嗯，
然后就这么闯过来，那些辅导员就拿到你资料，哦，嗯
嗯，
反正以前面试面了几百个剧组，根本没人要你。
嗯，
然后还有就几百个剧组中还有很多人劝退你说你不适合干这个。嗯，我觉得我是做到了我想的很多事情，我也没想，就是我当时他们那么说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过我有这么一点。
嗯，
我非常坚信。
而且我很佩服你，就是你就是能热爱，就是实话说，因为我跟你的伙伴聊过，刚才就是我是8岁开始拍戏，我02年开始拍戏，我干这行干了，
难怪我看你很眼熟。
就我干了24年，实话说，我刚才就是我们中间有几次交流，嗯，怎么说呢？我就一直听你说完，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就是确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发现，其实我可能就是我热爱过这个行业，然后，但我觉得可能我的前半段过得比较顺，
嗯，
就你经历的所有的挫折，我都没有经历过，然后。我可能到今天这一刻我是没有那么热爱，就是我实话实说，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就是我们不光埋怨这个行业变化，就是包括你干了20多年你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正反馈的时候，它其实人的心气儿是会下降的。
嗯，
但是我确实很久很久没有听到我周围的人就是去讨论热不热爱。
嗯，
我就很佩服你，真的很佩服你，就是我确实就是已经感觉周围无论是就是比我晚上，你说的应该我估计你大概是哪年考的艺考，就是考上北电的那些人里面，我有认识的，我有合作过的，也没有人去聊热爱，就是大家已经开始羞于谈热爱，大家觉得在这个行业现在你去谈热爱有一点点觉得哎我别谈了，咱就是为了钱。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你这样是很值得敬佩的，
也需要，
而且这样才能把路走远。
嗯，
其实我特别不理解有一个点，就羞于谈热爱这一点，就跟羞于努力是一样的。
嗯，
你有没有发现特别努力的人一定是，也不说100%啊，大部分是会被排挤的，
他会显得你这个人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对，
嗯，
我就一路是这么过来的。
嗯，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做错呀。
那当然了，
努力是一件错事情。
我觉得这个不是做错，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就是他会觉得这个事情，很多人想努力，但是他不敢付出努力的原因，是因为我怕最后承受不起那个结果。
嗯，
所以我们要排斥努力的人。
嗯，
然后我觉得羞于谈热爱和羞，我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大家已经开始在说了，谈理想、谈热爱是一件有点难开口的事情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干这个东西干到现在，肯定是因为热爱。你不干这个东西，就你不进来，你是不能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一直干下去的。就哪怕我觉得我现在干的就是。从可能一年上几部戏到一年可能只有一部戏播出，甚至有很多东西都胎死腹中，就你还能干下去一定是因为热爱，但是已经开始不愿意聊了。但我觉得你愿意聊，而且你能够从里面我感觉到你获得力量，所以我很佩服这一点。我又在想，是不是星爷选择了你做演员，也是因为你们在某就是人生的经历上和气场上是有对，就是是有 相同的地方。你看星爷的人生经历，他也是有过一段时间去做儿童台的主持人，
嗯、
去考
啊？是吗？
啊，对对对，
也有功课做的、
啊，叫什么啊？对，就是反正那个叫什么四零几、
嗯，
我忘了。然后前面是陪着梁朝伟去考艺人班，然后结果梁朝伟上了，他没上啊。梁朝伟陪着他去考，而梁朝伟上了，他没上。就是他也是经历了很多，然后但是你到今天看。功夫女足你依然能看到她对电影的热爱，
是的，
就是我们就是起码我觉得观众是能感受到的、
嗯、
这个东西她现在应该快六十了吧，
嗯，多吧，
六十多了、
啊、
你想一个六十多岁，就是她干这行的十几岁，然后到六十多岁这么多年她还能坚持、
嗯、
觉得就可能她选人是会能感受到一些我们说的玄学气息。而且我跟很多就是星爷周围跟他合作过的人就是工作过，然后他们都对星爷有一个评价是很统一的，就是他眼睛很毒，
嗯，
就是他能看到这个人往后很多路，就是他能预判，或者说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好演员的玄学天赋，
嗯，
就是很玄的天赋，他能感受到，我觉得这个就是在那一刻可能产生了一些气场上的共鸣。
是的是的，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因为你热爱嘛。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就已经是一个结果状态的你了，
嗯、
所以我们只能去倒推。就像学，我不知道应该学表演，应该也会有这样一句话，就学导演和学编剧的时候，老师都会说，为什么一定是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做到了这件事情？就为什么一定是你在这个时候去
演了这个角色，
演了那个角色，
嗯、
去演了星爷的戏？
嗯。
那肯定是你有你特殊的地方，那我们只能通过这个结果去倒推出你的原因，那一定有你特殊的原因，
嗯，
一定是有的，
或许吧。
当然这个我觉得也是文艺作品和生活之间的紧密的关联，
嗯，
咱们一直讲说现在看懂周星驰或者说什么，很多东西就是切中了你本人的一些经历，或者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但是某一些点就是搭上了。
嗯，对，就是这样，就是那个人和人之间对演员就是
对
一下的事儿。
所以我们去嗯评论一个作品也好啊，评价一个人也好，你很难去拿一个很宏大的东西
嗯
往自己身上去扣、
嗯、
但是真正打动我们的永远是那些某几个闪烁的那些、
哎、我觉得真诚很重要。
是的，
对对、
嗯、
我们讲一人一直在讲真诚，
嗯，
我们在讲热爱，
嗯，
我们真的热爱一件事儿，或者我们真的发自内心的想去做一件事儿的时候，这个自然而然的它就会发生，它就会从我们的嘴里讲出来。
嗯嗯嗯，
对吧？
而且对，就尤其我觉得我最后我、
嗯、
咱们聊的这些，其实真的是我有感而发的。
嗯
嗯嗯，
行啊。
好，
那我觉得今天这期就这样，我觉得真的就非常非常好的一期节目。 好吗？那也感谢一真这次能跟我们一起录这么一期节目，也期待你的下一次，我们可能哎在某一个不期而遇的时间点又重新回到门市部，我们再去聊一聊。
好呀好呀好呀，
也感谢包子这次非常称职的接替了星马的活，
谢谢、
嗯、以后他不来的时候就你来。
好
吗？行，那这期、
啊、我那个银行卡号
啊，银行撅了。行，这期就这么支啊，我是主播村长。
哎，我是嘉宾包子。
我是演员李真。
嗯，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好嘞，
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
感谢收听本期玲珑塔门市部，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周日的零点准时更新，
获取门市部最新资讯，与主播和听友们开展更多的交流互动，欢迎您添加门市部的听友群，
微信搜索汉语拼音玲珑塔2022，添加玲珑塔小伙计，向他发送我要进群，他就会把您拉进群了。玲珑塔门市部期待您的支持。